朱伟向刘秀一说更始皇帝要让他去打昆阳，马武在旁边气的是大骂刘玄。这句话要是出自别人之口，恐怕真要招惹是非，但是出自马武之口，朱伟倒没往心里去，因为朱伟早就知道马武就是这么一个人。相反，马武要是不骂，恐怕呀他还倒犯疑心了。刘秀冲马武说：马将军，怎么会如此大胆呢？皇帝的旨意怎敢违抗？他这一说呀，马武不言语了。刘秀说：大司马，定陵人马调回70000的话，我处只有不足30000人了，且又是取玉阳、夺郾城、下定陵，接连大战，人马疲劳，需待休整。我想等候着寒冬已过，天暖之时再行兵，也不为晚吧。不知大司马意下如何呢？诸位心想，只要你兴兵就行啊。诸位说：好吧，就依你的见解。诸位在医馆走了之后，又等了许多天，从定陵调来了70000人马，已经到了宛城。到这个功夫，朱伟才算是解除了对刘秀的怀疑，告诉刘秀可以回定陵去整顿队伍，严加训练，准备出征。刘秀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一刻也不停留啊，带着马武幺七离开宛城，飞奔定陵。回到了定陵以后，邓禹众人是大为欢喜，他们一直在为刘秀提心吊胆呢。调那70000人马的功夫，有不少的将官不让调，但是邓禹统观全局，还是答应了。刘秀说：这70000人马要是不答应调回宛城啊，恐怕我们三个人就回不来了。刘秀决定在定陵休整队伍，夺过来的四座城池济阳、玉阳、郾城和定陵都得安排人马镇守。刘秀料定王莽一下子丢失了这么些个城池，绝不会善罢甘休，必然要有一个大的反扑，所以呢得做好充分的准备。王莽要向什么地方进攻现在还不知道，但是预防是不可疏忽的。刘秀派寇寻镇守郾城，派马成镇守定陵，派冯燕和其子冯千郎镇守济阳，余者准备出征。寒去暑来，到了五月间，刘秀忽又接到了刘玄的旨意，让他速取昆阳。刘秀接旨之后不敢怠慢，准备立即出兵。不过兵马现在可是不多了，算了算账，打昆阳啊只能带着10000来人，说是10000，其实不足，也就是8000-9000人吧。别看兵不太多，但是将官们不少，像姚七、马武、岑彭、杜茂这样的人物都堪称是当世之豪杰。刘秀点齐队伍，与军师邓禹以及随营众将兵发昆阳。前部先锋官是岑彭、岑君然，岑彭兵到昆阳出马得胜，昆阳守将姓黎，叫黎化，与岑彭交战不到10个回合就被岑彭斩于马下。汉军一鼓作气打下了昆阳，迎接刘秀、邓禹以及众将进城。他们在昆阳城里头待了没有3天，忽然这天有探马来报说，王莽调集了几路大军，号称雄兵100000，要收复昆阳、济阳、玉阳、郾城和定陵，然后还要收复宛城，与汉军打算要决一死战。刘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命令再探。这个消息对汉军来说震动可不小啊，100000人马打昆阳，昆阳城里边只有9000人呢，这个仗怎么打呀？但是汉军呢并不太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觉得有可能是探马失误，再听听看吧。又过了一天，探马又来报说是大军的浩浩荡荡已经向昆阳而来了。刘秀为了稳妥起见，他派了一名御吏 带着十几个人骑着快马向他们发兵来的方向去探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十几个人骑着快马走出了昆阳有五十多里地，登上了一个高处，远远的望去，这不看还好，这一看呢，把这十几位吓得目瞪口呆，心跳气短。怎么回事？一瞧远处，大队人马旌旗招展，遮天映日，尘土飞扬，马嘶人喊。这队伍有多少看不出来，只见对头是不见对垒。尤其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队伍里头有不少野兽，远处看着有老虎、金钱豹、犀牛、大象，张牙舞爪，是摇头摆尾呀。这十几位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啊？这可了不得了，这么大的队伍可以说是从来都没见过。他们急急忙忙跑回昆阳城里边，向刘秀、邓禹报告。刘秀一听也感到很奇怪，怎么还有很多野兽呢？他和邓禹等人登上城楼，远远观望，渐渐的看到远处烟尘蔽天，然后才看见队伍。不错，真是像探军说的那样子，不光是人，连老虎大象都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王莽啊，真急了。他从头年冬就开始筹备这次大的军事行动，先是调集他的主力队伍，而且出榜招贤，要招世上的能人、奇人，有推荐贤才的，重加封赏。这一招贤呢，这能人奇人还真招了不少。有的人来了说了，说他呀能使军队过河不用船，光用马。还有的说他能让军队出征不用吃饭，他有一种药，吃了之后一天不饿，可以激战疆场。还有一位说他会飞，说一气儿能飞几百里，可以探听敌情。王莽一听这会飞的感兴趣了，他要让这个人亲自给他飞一个看看。到了时候这么一瞧，这个人呢，感情是用那羽毛编织了两个大翅膀子，跟这胳膊连在一块，翅膀子当中呢安上萧黄机械，跑起来之后一扯那萧黄，震动双翅，您还别说，真能飞个一人多高。不过呀，飞那么二三十步就掉下来了，不像他自个儿说的飞那么远，其实他这是在那吹。就这样，王莽也收用，主要是用这个向人们宣阅王莽这有能人。至于说前边那个过河不用船的、打仗不吃饭的那个呢，王莽还都没有试验。但是这会飞的这位，从我们今天看来，说不定就是最早的想要造飞机的人。这一天在宿夜城又给王莽送来一个奇人，是宿夜城的元帅韩波给王莽送来的。这个人呢，身高1丈4尺，腰阔10围，那可真是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大手像蒲扇，大脚像小船，在人烟稠密的大街上要是一站，比所有的人都能高一半，一里地以外就能看见他。这个人力大无比，无人匹敌，而且有一门本领，会训练野兽，老虎、大象、犀牛、豹子，经过他的训练都能听他的指挥。此人姓巨，叫巨无霸。这个巨无霸在史书上还真有记载，说他善训虎豹。照这么看，这位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驯兽员了。王莽一见到巨无霸高兴坏了，这位是坐着一辆4匹马拉着的特制的大车来的，一般的车他坐不下。王莽心想，我有这么一位人物，何愁敌军不破呀。王莽当时看了看他的武艺，他善使一条凤翅鎏金躺，这条躺都是特制的，于是当时封官，让他当王莽的随驾卫士，保护王莽，同时呢还让他训练野兽， 忙忙下旨，把他这个长安城里上林园的那些个野兽都归他管，听巨无霸的训练，训练好了，他准备让巨无霸出兵打汉军。王莽收了巨无霸之后，回到自己的宫中，就琢磨巨无霸这名字。巨无霸，王莽心想，韩伯给我进献的这个人怎么叫这个名呢？哎，我叫王莽，号称巨君，王莽王巨君，他这个人姓巨，这不是冲撞了我的慧字了吗？巨无霸，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韩伯有意的在讽刺我？巨君勿要称霸。韩伯，你好大胆，竟敢借尽其人之机暗骂孤王。王莽火了，马上降旨到宿夜城调韩伯进长安。这韩伯听到王莽调他进京啊，还以为是他献了其人有功，要对他重加封赏呢，乐颠颠的就来到了长安城。刚一进宫，太监传旨，韩伯以进贤为名，慢上不敬，绑出斩首。把韩伯绑出去给宰了，这位至死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是对他溜须拍马取得的最高奖赏。转过年来之后，王莽派三齐王兵部大司马苏宪、大司空王毅、大将军严尤、陈茂、正副偏将军数百人及几路人马在洛阳集结，共计是42万军兵，号称雄兵百万，加封巨无霸为累御之职，兼带四路军中的一路元帅，带着训练好了的上林园中的虎豹西象有那么几十头，同时巨无霸还驯服了5000兵，这5000兵叫虎豹兵。这些个兵啊，都穿着豹皮衣服、虎皮衣服，头上戴着虎头盔、豹头盔，跟那些个装在笼子里边的真老虎、真豹掺和在一块儿，远处一看，全是一群野兽。这回王莽是孤注一掷啊，想要彻底扭转一下战局。就这样，这些队伍浩浩荡荡奔着昆阳就来了，队伍之大，可以说自秦汉以来前所未有。刘秀他们在城上一看，果然是雄兵无数，大敌当前呐。他们急忙回到了帅堂，商量怎么办。大伙可有点感到麻烦了，这怎么打呀？王霸说，我看呐，咱不能跟他们打，咱们呐撤吧，把昆阳给他。邓禹说，给他之后你上哪儿去呀？王霸说，走啊，咱不是有的是地方吗？啊？冯异说，王莽这些队伍一来，对我军将士震动很大，有不少士卒在纷纷议论，说昆阳难守，他们都想要逃啊。刘秀说，现在我们如果要弃城而逃，正是王莽他们求之不得的，那样他们就会乘胜追击，我们跑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我们得的几座城池都得失掉。众位越是想要保存自己，其结果是无处逃命，昆阳不能丢。王霸说，不能丢，那守城咱们能守得住吗？刘秀说，只要我全军将士生死同心，固守此城，我看莽军未必能够一举而攻下。现在他们是气势汹汹，要与我们决战，我们就以城而守，消磨他的锐气，我们再派出人去到兖城定陵一带去调集我们的兵马，在其锐气磨尽之时内外夹攻，说不定可以转败为胜。邓禹点头赞同刘秀的见解，最后他们决定派一部分人出城搬兵，一部分人留守此城。搬兵得闯敌营，这是个危险的差事，刘秀呢非要去不可，争议再三，还是刘秀搬兵，邓禹守城。刘秀 带着姚七和王霸，另外还有十名兵士，一共13个人，当夜要出城逃过敌人的包围，去搬兵求救。临走的时候，刘秀与邓禹互相嘱咐，互相激励，最后才上马出城。这阵王莽的队伍虽然扎在了城外，但没有形成包围之势。一是因为他们远路而来比较劳累，二是苏宪呢有这么个想法，他觉得刘秀的队伍不用打，这几十万人在城外一扎就得把他们吓跑喽。如果他们跑喽，他们就可以说出战告捷，所以没有急着围城。刘秀他们出城之后，一看敌兵并没有围困，趁着夏夜的微风，纵马飞驰，正往前面跑着，忽听后边有一哨人马追来，打着火把边追边喊：“站住！干什么呢？不许跑！”后边追来的是谁呀？是莽军右翼军营前三营的将军，姓费，叫费公。他呀，是巡营期间发现了有汉军出城，带着有60-70个人，随后就追上来了。王霸说：“看来来的人不多，咱们给他包圆得了。”刘秀说：“好，我们先跟他们开一仗，看看他们有多大本领。”姚七，看你的了。姚七双手铲枪，拨转马头，迎着费公就来了。这费公一看被追的人回来了，他喊了一声：“汉军，你们干什么的？还不赶快下马备马！”姚七说：“我们是搬兵打你们的。”他倒实在，全告诉人家了。费公手中端枪照着姚七就刺，姚七用枪一拨，嗨，啪，反手一枪，扑棱，噗，刺透了费公的前胸，挑落马下。王霸在后边一瞧，杀，十几个人一块回马就杀过来了。那几十位打了两下拨马而回，撇下了3-4具尸首都跑了。刘秀说：“怎么样，我们13个人，他们50-60个人，不是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吗？啊，焉知他百万人马不会被几万人马所破呢？”王霸说：“对，打仗这玩意儿就是打心气儿，咱要跑他们老追，咱揍他他就跑了，咱们呢也快走吧，别在这耽误功夫了。”13个人急忙催坐马往兖城进发。现在已经是过半夜了，他们走着走着，这天上阴云密布，空气令人感到窒息。又过了一会儿，一阵小凉风，嗖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唰啦一个雷闪，咕噜咕噜，咔啦一个雷，下起雨来了。这雨越下越大，鞭杆子大雨不分点儿，哗，一个劲儿的往下直浇。刘秀他们是冒雨而行，王霸说：“咱可快点找个地方避避雨，不然的话都得浇涝了架。”姚七说：“哪能避雨啊，这个雨这树都挡不住。”嘿，前边好像有个村庄，快点走。他们急催坐马，果然在前边是一个村镇。赶到这个镇子里边的时候，天刚放亮，但是雨没停。王霸说：“咱们呢，天亮住店吧，这是遇雨逼的。”刘秀说：“好，快点找店房。”进镇子走不多远，旁边有一个客店，门口挂着招牌，上边写着“再来店”。王霸说：“就这儿吧，住一回还能再来，瞧见没有，一定错不了。”王霸下马敲门，开门的是一个50岁上下的店婆。“哎呦，几位呀，是要住店吗？”“哎，就是要住店，这都快焦死了。”“几位快进来吧，先避避雨，住不住的好说，人别浇坏了。”王霸一听这位店婆挺会说话，“哎，快点进来，快进来，快进来。”13位全都进来了。店婆子喊了一声：“他柴子哥呀，快把几位这马牵到后院棚子里去。”“哎！”随着一声答应，从后边出了一个人，披着个蓑衣，戴着个大草帽子，长什么模样谁也没看清。 这位出来把这十几匹马的缰绳拢吧拢吧牵着往后院去。王霸说，你给我们安排地方住下吧，我们得烘烘衣服，吃点啥，睡一觉，天要是放晴啊，立时就走，还不管是白天晚上，我们有急事儿。店婆说，哦，好吧，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你们怎么也得缓缓乏了再走啊。好吧，几位跟我来。店婆给他们十几个人安排了住处，十名随从住了两个屋，王霸、姚七和刘秀在一间屋子里头。他们把湿透了的衣服脱下来拧了拧，交给店婆拿去给烤。现在是又困又饿呀，是吃饭是睡觉，大伙一商量决定先睡后吃，不然吃东西也不香。几位躺下之后就着了，一觉睡到中午，衣服也干了，大伙都换上了。店婆子告诉他们天天垫布，这个事儿呢还得由王霸来。王霸去不多时回来了，刘秀说，怎么样，把垫布添完了？王霸说，添完了。你怎么写的名字？王霸说，我写您呢叫马六，我叫王五，他是姚七。刘秀笑了，心想这名字倒好记，五六七。王霸凑到了刘秀的跟前，哎，三将军，我告诉你啊，我去写店簿啊，发现他这个店里管账的这个小伙子长得可太漂亮了，我见过多少英俊的美男子，跟这位比都不行。哎，你看看去，怎么样？刘秀说，俊美之人到处都有，那有什么可看的？哎，不，这小伙子不是一般的漂亮。多漂亮的我也不看。俩人正说话呢，那管账的小伙子到屋里来了。哎，这位君子，您这件烤干了的衣服忘在账房里了。王霸一瞧，哎，对对对对，这是我的，忘了。哎，谢谢您啊，谢谢您。刘秀这阵无意中看了这小伙子一眼，哎呦，果然长得漂亮啊，看年纪也就是二十四五岁，肤色白嫩，眉目清秀，那五官相貌长得都是最佳位置，挪一点儿都会破坏整体美。刘秀心想，无怪王霸这么夸奖他。嗯，刘秀忽然觉得这个小伙子好面熟啊，在什么地方见过，怎么想不起来了呢？与此同时，那个小伙子看着刘秀，目光里边也好像有些诧异。刘秀说，请问您贵姓？小伙子说，哎，免贵，我姓杨。您就是那位马先生吗？刘秀说，正是。啊，您几位吃什么饭呢？刘秀说，随便做点什么吃都可以呀，能解饥饿就行。好吧，我这去给您几位安排饭去。他转身往外一走，刘秀看着他这个背影，两只眼睛直瞪瞪的，半天没说话。王霸在旁边一瞧，哎，怎么样，看直了眼了吧？啊，是不是挺漂亮？哎哎，你怎么了三将军？想什么呢？啊，刘秀说，我在想这个小伙子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认识他吗？好像是应该认识。他是谁？没想起来。那你还是不认识他呀。又过了一会儿，店婆把饭给他们做好了，分别端到各个屋里。那管账的小伙子和那店婆一块来到刘秀这个屋子里头。小伙子管店婆叫娘，刘秀这才知道他们是母子。店婆把这托盘里的饭菜放在了姚七和王霸的一边，而这个管账的小伙子呢，却把他端的这个盘里的饭菜送到了刘秀的跟前。刘秀一看呢，这里边是一盘咸拌早豆角，一盘清拌鱼头丝，一碗香喷喷的小豆粥，还有四个白面馍。刘秀一看到这些个饭菜，他心中一动， 一下子使他想起了十年前他从长安逃奔南阳的路上，窦安为掩护他而死，他从树林中逃到锁龙庄，又饥又渴，遇到了母女二人，管了他一顿饱饭，并掩护他逃命。至今他还记得当时那个方娇豆蔻年华的小姑娘，名字叫殷丽华，他把她的衣服给刘秀换上，让她男扮女装，并把她送到村头一一惜别。他还记得这个小姑娘给他做的饭菜就是今天的饭菜，一点不差。那顿饭一是因为饥饿难忍，二是因为做饭的那个小姑娘在刘秀的少年之心中刻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多少次盛大欢宴，山珍海味，他都记不得吃的是什么了，唯有那一盘拌鱼头丝儿，一盘拌咸豆角，一碗小豆粥，四个白面馍，却使他经常一闭眼睛就想起来，怎么今天忽然出现在眼前了呢？难道说这是一种无意的巧合吗？刘秀抬头看了看面前的这个小伙子，这饭菜是谁做的？这是我做的。刘秀端起碗来喝了一口小豆粥，就着菜吃了一口白面馍，嗯，太可口了，我一生到现在为止只吃过两次这样的饭，一次是在十年前，一次就是现在。刘秀说完这话，他看了看那个小伙子，小伙子说，十年前您在什么地方吃过这样的饭菜呀？哦，那是在潼关外锁龙庄。哦，那顿饭您还能记得吗？
记得，不但那顿饭我记得，就是舍饭的人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这小伙子听到这脸一红，转身就出去了。刘秀放下筷子，随后也跟出来了。王霸在旁边愣了，这怎么回事？放着饭不吃，怎么上外头去了？啊，咱得跟着瞧瞧。王霸也出来了，姚七一听，怎么回事？你瞧瞧，我也瞧瞧。他也出来了。这阵那小伙子来到前边屋子里头，见到店婆，娘啊，是他，我真就没看错。王豹在后边一听，耶，怎么这小伙子出来女人动静了？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此正是一餐庄家饭，勾起十年情。